今天开始讲经之前讲一段话，下个礼拜过年，所以放一次假啊。这个俗话有一句说，道德无假期，不过我们学佛有假期。那顺便讲一点这个岁末赠言啊，就是送给你们几句话了。这个每当过年的时候，就因念无常。那怎么样念无常呢？无常就是幻化迅速啊。那英国有一位浪漫诗人叫拜伦啊 ，Lord Byron， 他有他的诗很有名啊。那其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他说 ：“I woke up one day and found myself famous。”我一朝醒来，发现我已成名啊。I woke up. 那么我把它改一个字，改最后一个字，把那个 famous 成名啊、哦、I woke up one day and found myself old， 老了。有我一朝醒来发现我已经老了。哎，诸位不要笑，这还不错呢，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老了都不知道自己老，甚至于呢要死了都不知道自己要死，对不对啊？譬如说有的人到急诊房去啊，然后忽然觉得不错了，然后就说啊，你们大家都要上班，回去好了，我没事了，就一回去到半夜他死掉了。对，那他为什么变好了？回光返照，对不对？哎，那所以他自己呢自己将死也不知道了啊，所以等于是糊里糊涂的生，又糊里糊涂的死啊，这个死期到了都不知道啊。那众生多半是这样子，那一朝醒来，乃至于比较好一点的，通常有一些人是快死的时候知道自己快死了啊，那个还算不错了 啊。我很多人也是快死了都不知道。那中国有一个词人叫李后主，他有词里面讲说，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那这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因为李后主被赵匡胤国王了嘛，哈，国家亡了，被赵匡胤抓去汴京啊。那然后看他的词，好像悟了一样，对不对？其实没有啊，还如一梦中，还是在梦中啊啊，所以仍然是醉生梦死啊。只一天到晚只在雕栏玉砌因何在，只是朱颜改啊。所以但是改不了就是他的那个德性啊啊，心态永远不会改。所以啊，就是讲这句话 勉励大家，你这个当你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回想说我八岁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入小学，好像在昨天一样啊、哦，那个情景都清清楚楚，乃至于我什么时候上初中什么时候上高中当天的情景现在都是历历在目嘛，啊，你们何尝也不是如此。对，所以几十年前的事情现在想来犹如昨日啊、哦，那个整个几十年的岁月啊，好像那个浓缩的东西一样挤在一起，然后你都清清楚楚，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很奇怪，我们这个心事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事情挤在一起然后你都可以记得很清楚，但是那些事情放在哪里啊？问你，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它放在哪里啊？哎，这是很奇怪的事啊、哦，但是一点都不会跑掉，可是它到底放在哪里，哎，这很有意思，你去参一参啊、哦。所以啊，每当岁末的时候都应该要这么想啊，似水流年。在座也很多还年轻，比我年轻哈、啊，不过也很多也跟我差不多了哈、啊。似水流年，青春年华永不再啊，所以怎么呢？要及时当努力啦啊，莫再流浪生死啊。那什么叫流浪生死啊？简单一句话，用白话说就是盲目追求。这个我在这个三十年前开始努力学佛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忽然就是一念间，然后就想到说，我这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是怀有一个梦想，一个梦，一个理想，所谓的理想。但是事实上所谓的理想呢，以佛法的眼光来看，也只不过是世间的盲目追求，就这样子。只不过人人所求的不太一样，当然也有共通的，不过每个人都是在盲目的追求，但是在盲目的追求的人呢，都不认为自己在盲目追求，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了。所以梦中人不知自己在梦中，这样子，所以这就辛苦了啊。那你如果有一天知道自己是在一直都是在盲目追求，那么就容易了。我在初二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教国文啊，那他因为我们国文课本多半都是讲儒家的东西，那其中有一篇文章呢是讲涉及到一点点佛家的东西，然后这位老师就说，这个佛家跟儒家基本最大的不同啊，儒家是往外发展，佛家是往内推求。那这往外发展，这也很容易懂，可是啊，这很奇怪的，一个初二的小孩子啊，那能懂什么呢？那可是我一听到说是往内推求，我就觉得嗯，这很好，太好太好了啊、哦！但是怎么好法，其实也不知道了啊、哦，我是觉得很好就是了，大概这个就是树叶的关系了啊、哦，树习的业力啊。那你如果真的问我说这好在哪里，我也说不上来啊、哦。但是我就觉得好，而且觉得对，而且觉得高，这样子啊、哦。那这个那儒家是往外发展的，譬如说君臣父父子子啊，伦理呀、啊、礼呀、啊、义呀、啊、哦礼仪呀、啊，这都是人际关系的啊。那还有那个所谓的。这个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是平天下，那都是往外发展的啦，都是政治的，懂吗？那么儒家的修身都是就是为了政治，一切都是导向政治，以政治为 orientation 以政治为中心，最终极的目标是政治啊。那么所以它是往外发展的啊。那佛家就正好相反，是往内追求的。那我那时候一听，哎，就觉得好。可是，一学到这个东西，像我在初中学的或是高中学的那课本里面讲的，都马上就会记住。像比如说，也是初中课本里面历史课本讲涅槃呐，我一看了，哎，这涅槃哎很有意思，就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就永远就没有忘掉过。哎，那么所以这就是业力的关系啊。那事实上，我对于这往内推求也不甚了了，一直要真正开始学佛，而且学的比较深一点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懂得所谓的往内推求。那么往内推求，那我们那个老师，因为他是国文老师嘛，所以他讲说是儒家是往外发展。事实上，如果是以佛家讲，就是往外持足啊。往外持足，那往外持足的结果会怎么样呢？通常就是有这个结果啦。凄凄惶惶啊。所以这个在论语里面，那个很多淫者也都笑孔子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啊，啊，一天到晚就想做官啦。啊，好，所以凄凄惶惶，这又有一点点小故事，这都是本身的事情。当我这个师大毕业以后，然后去施教了一年，然后去当兵，当兵快退伍的时候，我就面临一个抉择。什么抉择呢？到底我要走哪一条路啊？比如说，因为我是外文系毕业嘛，所以很那个时候学外文的去从事贸易、国际贸易的很多啊。那么所以我也可能去做那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继续走学术的路啊。可是学术的路呢，是我本来所喜欢的，但是可是我那个时候试教完一年的时候啊，去考研究所，结果自己太顽固啊，所以就考砸了，就没考上啊。那时候就很灰心啊，就想说好吧，那就去从商吧啊。后来就听到一个同学啊，因为那时候在做翻译官啊，那一个我跟同一个 group 的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讲说，讲了一句话，不要是上下文忘掉，就说及早归宗啊。我就在一直想这句话，后来我就想，哎，我的宗是什么呢？我的宗的话，就是说我自己最喜爱的东西啊。那么我心中真正最喜爱的呢，那还是学术啊。我还是想要有一个梦啊，我从小就有这个梦，我要成为一个学者，要成为一个哲学家，不只是哲学家，我要成为一个大哲学家啊。那我那时候的那个楷模哈，现在看来也是错的啦啊，是胡适之啊，哎，可是胡适之啊，人家讲得很糗，你知道吧？胡适之啊，他是很有名没错，但是他是也是很有学问没有错，可是啊，他没有专长，你知道吗？你听了你有没有觉得说，就陈光法师你怎么那么狂妄啊？怎么讲胡适之没有专长？说实在是这样子啊，譬如说以文学来讲。他不是文学家，他没有任何创作，他只有研究文学有了啊，写一些论文有了啊。那么以哲学来讲，他也没有，也不是哲学家，他没有成一家之言。那么他拿甚至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说很专长，然后是一个权威的这个哲学的权威，没有，有没有？没有。哎，那么所以。在文学上他不是文学家，在哲学上他又不是哲学家啊、哦。当然，那我如果在学术上，他 到回到北京大学去教书的时候，他那时候更没有得到学位，你知道吗？那个他所得到的学位，真正他功得到的学位都是荣誉博士，那是后来人家赠给他的啊。所以他不是真正靠自己能力得到的博士学位，虽然他有五十几个博士，但是都是送的，你知道吧？那所以这个，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那么迷他？他的书我几乎都看了，胡适文存这个四大本啊，那胡适日记、留学日记，我一个字一个看嘞啊，这看得很详细啊。那大概那个就是年轻人的吧？那年轻人哦，他因为他虽然是他是这个中间偏右这样子，也不对。这很难讲，有时候他有一点点左，因为他有那种反叛的，有反骨的反叛的那种种子在里面所以他要打倒嘛，对不对？反正要打倒的就是有点左的思想了俗称的所谓左派那么所以要打倒他最主要要打倒就是孔家店了，对不对那。那都是小时候以为说，人家说这胡适之太自私了，他自己把这个古书都读通了，然后叫说要把所有的这个儒家的书全部丢到茅厕坑里面。这仔细想来啊，其实他没有真正说学通了，你知道吧？他的古文是还可以啦，你知道吧？那么他因为他以古文来讲，他不是古文学家，对，以经文来讲，他也不是经文学家，他也不是这个。那个什么新文学的创作文学家是不是？不是，对不对所以 anyway 我就是很崇拜他，要成为像胡适之第二已经有一个胡适之了，为什么还要再你一个？ 对，所以那个也是痴想反正我就跟你讲，我一直有这样子的梦想，然后一直以为这样是理想，然后这个，但那时候因为没有进入佛法，所以不知道，然后所以也以为说这个可以这个叫做所谓的利益众生然后可以这个，因为以前都是接触哲学嘛，以为哲学是智慧之学，哲是智的意思了，智慧之学，然后可以唤醒人心那令人活得充实有意义，然后知道什么是智慧，那过了一个智慧的一生不知道那个所谓的哲学，那都是言说戏论为什么？什么？为什么要言说戏论？因为知道就可以了，不需要做的，你知道吧？这就叫哲学。但是佛法就不一样，知道了以后才是开始而已。好，那时候我就面临了这个抉择，就是说我要不要归宗，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一句话，凄凄惶惶，就是我如果去做生意的话，那么就一辈子就过了凄凄惶惶的日子，而虽然我并不是不能做生意，我知道我也可以做，但是我相信我不会快乐这样子所以我后来还是选择了走学术的路，然后去考研究所，这终于就被我考取了我一下不考就罢，一考就考取五个这个台大、师大、辅仁、文化、淡江全都考取，还有两个榜首不过那么然后就开始接近了我这个所谓伟大的理想那我为什么去读文学呢？我所以我这个是有精密的部署，你知道吗？我从高中就开始了，因为就看到说这个哲学家他们所写的文的那个著作每一本哲学伟大的哲学著作都是高级的文学作品，是不是比如说以论语来讲，他是哲学的，但也是文学的啦甚至于以尼采的书来讲，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等这些书或是 这个叔本华的《异象世界》，这些都是伟大的德文的文学作品，你知道吧？那中国的庄子、荀子，这些都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对不对？所以你要成为伟大的哲学家，要先成为，我那时候都开口闭口都是伟大两个字了，哈。那要先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啊。那所以呢，还有呢，孟子也是啊，孟子也是很好的文学啊，对。好，所以那先把文学搞好。那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文学要学，哲学不可学，你知道吧？文学可以跟人家学，哲学是学不来的。哲学你是不是说上了大学哲学系就可以成为哲学家？而且啊，事实证明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是读大学哲学系的，通常都是外系的，这很奇怪。甚至于文学家也是这样，很多啊都不是文学系的，很多都不是文学系的，都是外系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真正的文史哲的人才呢，不是从那一行的学校教育本科出来的，很奇怪。那我很早就有这种认知，说要哲学家，哲学是不能学的，但是文学这文笔啊、训练啊等等写作技巧是要学的，要训练的。所以我就去读文学系，这样，然后就一步一步接近我的理想啊啊！但是后来，读了台大研究所，然后又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忽然有朝一日，就好像梦醒了一样了啊，就发现，那虽然我当初放弃了从商，放弃了凄凄惶惶的这种生活心态，然后从事学术，可是那时候就觉得。现在也是凄凄惶惶，也是在盲目追求。然后那个时候，尤其是看了俄国的那个大文豪，那个叫做什么名字？那俄国那个大文豪叫写《战争与和平》那个叫什么名字？托斯泰。那托斯泰他论莎士比亚以及论艺术，把艺术文学都骂得一文不值，然后又看那个柏拉图的共和国，也把艺术家文学家也骂得一文不值，甚至逐出他的共和国，因为文学家都是骗子啊，艺术家都是差不多是神经病一样啊，因为妄想分别嘛，而没有实际功能，这样的，那就是只是靠人家养活他，而过着很奢华的日子啊。然后这个托尔斯泰呢，尤其是抨击那种西洋的那种古典音乐，其实我很喜欢古典音乐啊。那因为什么？那弄那么复杂，那这普罗阶级的人，就普罗大众啊，根本没有办法销售嘛。你弄那么多一两百个这个乐团，然后搞了那么音那个谱这么多个啊，那个比如说那些音乐家贝多芬啊、海顿啊，他们写的谱子的时候呢，要写好多份啊，每一个都要写一个，那个总谱的话很大一部啊，对，那搞得那么复杂。干什么呢？那就是只是供应你们这些这个特权贵族的那种奢华的生活而已嘛，对不对啊？那事实上根本对于国计民生没有帮助，没有作用嘛，对。那当然这个是很偏激的话啊，因为有时候心情郁卒的时候哦，听听这个古典音乐还是不错的，总比听摇滚音乐要好嘛，对不对？那时候我被这个托尔斯泰跟那个柏拉图、打了两棒，就忽然就有点醒来了，这样子啊。然后后来就又有因缘，就开始深入佛法，我就一时放下这个大珠慧海禅师所说的一时放下，然后就全都放了。我一天不能没有的音乐啊，音乐是灵魂啊。那么这个文学哲学呢，是我的饮食。全都放下了，那些都放下了，然后就行了，这样子。所以以这个现身说法跟你们讲，你们也早点醒来吧，不要再这个浑浑噩噩盲目追求，以为自己在追求崇高伟大的理想，事实上都是愚痴攀援啊。好，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远离凄凄惶惶的日子。所以即使你现在没有办法全都放下，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那不要有妄想，以为你真是在朝一个伟大的理想在前进什么的啊，这个是，不但是自己骗自己，也是被别人骗。比如说我最古的时候就是被孔子骗了，对不对？什么追求三不朽嘛，对不对？立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嘛。那三不朽是什么？就是名嘛，对。所以就是名利中，名利中人啊。所以你要真正学佛，要远离名利。但是不，你说哎，这不得了，那这怎么做得到？好，我没有叫你全部放下了啊。你所以你不要害怕，但是你至少要不贪着，这样子啊。所以那么远离名利啊，不贪着名利，然后不依名利而凄凄惶惶，这是外面的。里面的就是不再流浪生死。那怎么样不再流浪生死呢？刚刚那个是外在的流浪生死，那内在的流浪生死是什么？就是不散乱。为什么？散乱就是生死，离生死，离散乱外别无生死。为什么？因为散乱成唯识论里面讲啊，散乱是这个心所，是什么意思呢？是令心流荡为性，流荡啊，漂流飘荡。散乱云何散乱？令心流荡为性，能障正定，恶慧所依为业啊。就是散乱的它的体性啊，是令我们的心流荡，到处漂流飘荡啊。那能够障碍正定，你要修正定，那散乱这个心所会障碍正定。还有呢，这个它的业用是恶慧所依，也就是恶的智慧，邪恶的智慧啊，是依于散乱而起，这样子。所以如果心不定，心散乱而学佛法的话，很容易就起恶慧。为什么？因为这个相应嘛，散乱跟恶慧是相应的嘛，所以你不起恶慧也由不得你，你懂吗？即使你觉得说我很好好的学，可是因为心太散乱，很容易就起恶慧了啊。所以念念中啊，其心散乱，就到处流荡了啊。那所以到处流荡啊，就变成闯荡天下。这你这个自心是个天下嘛，那个心王就到处闯荡啊，就变成名副其实的李自成啦，闯王啊。好，然后最后李自成叫闯王嘛，对啊。最后你今年几岁？那么你想一想，这个譬如说你是30岁、35岁、40岁、45岁都好，那么你想一想，这30年来你有没有一刻不散乱过？大概很少啊。所以你就这样想，散乱30年了，够了吧啊，是不是？那尤其是出家众，出家众如果天天在散乱中的话，散乱就烦恼重生，烦恼依散乱而生，烦恼散乱是烦恼地，烦恼的地啊，然后能够生出一切这个烦恼的现行啊，所以。在这个岁末啊，心里面下个决心，然后 从今天开始努力的摄心不乱，这个是佛法的精要，摄心不乱四个字啊，一切不管你是禅定功德等等一切福德啊，乃至于往生净土都要靠这个啊，哎，那这个摄心不乱啊，用什么法门呢？什么法门都好，但是要佛法的啦，佛所说的法才行啦啊，你用什么法都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摄心就好，这样子，这样够 open 了吧，对不对？所以不要谴责说什么，只要性之所尽，你喜欢就是了啊。那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念菩萨也好啊，乃至于观这个观心也好，不过观心行住坐卧是不太容易了啊。那么所以种种法门只要能够方便摄心就好，那因为诸位多半是在家人嘛，那时时刻刻随时不忘摄心，就这样子。摄心什么意思？摄就这样子啊，收摄嘛，不要让它乱掉了，收摄成一束，这样好像稻草一样把它收摄成一束，然后就能够坚定嘛啊，就能够有力啊啊。那你去体会那个心力这两个字，心是有力的，那你有没有体会过你心有没有力？通常那个一定要好好修行一阵子以后，然后体会到心是有力气的，有一个力，那个心力是大于一切的，那个心力可以真的可以是斩断烦恼啊。不过那个都是要修来的，那个修是用修收摄的方法啊，所以就好像天生的稻草，天生的是散成一地的啦，但是你要把它收成一束，一定要农人去做啦。那么你就是那个农人，把散在一地的心中的稻草全部收成一束，这样子，把所有的心所法啊，心法心所法的稻草收成一束，然后就成为定慧之见，这样子啊。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互相勉励，改头换面啊啊，这样子，天天这样努力，就这辈子不会白活。那佛法里面所说的不空过啊，念念不空过啊，这样子。那么不要往外持足，那么能够不拜年，尽量不用拜年了，拜来拜去干什么？现在又在看着那个佛教杂志，就前几天接到说，哦，又要团拜了啊，团拜好啊，这个拜的团团转了，就拜的团团转，然后就乱成一团了，所以能够不拜就不要拜，好，接着我们拿起佛经。首先讲上次讲过的，补充一下哈，那个第五处真心那个心不定处哈，心在不定处，十九界因七成合，那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二十页啊，十九界因七成合。那么看这一句哈，是心无体则无所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因七成合啊，是亦不然。那么这个心是无体，是没有自体啊。如果是心是没有自体的话呢，则无所合，那么就无所谓合了啊。因为他前面讲说是根尘合而生事嘛，根尘合而有心，而生事就是而有心呢 啊。那么所以 的根藤和合而有心，心就是事了，而有心事。那么然后你又说，就是阿难说啊，说他如果是心是无体的话，那么无体的东西啊，心无体，那么就不应该是和合所成，这样的话啊，因为既然是和合所成啊，一定是有两个具体的东西，有形体的东西才能合嘛，没有形体的东西你如何合呢？所以根跟尘都是有形体的，对不对？所以合成的心呢也应该是有形体的，对不对啊？所以那么跟有尘有体的根跟有体的尘合成的心也应该也是有体，而不能说是无体。那你如果说是无体，那你若硬是要说这个心还是无体的，虽然根是有体，尘也是有体，但是我这个和合以后所得到的心呢，我还是坚持说是无体。那么佛就说好，姑且就让你成立好了。那么若无有体，下面这个就是重了。若无有体，如果心是无有体，就是无体了。如果心没有体的话呢，而能合者，而能够说是他是从和合而来的，能和者不是他能跟别人和合了，而是说他是从和合而来啊、哦。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啊，十九界因七成合。那么这个七成啊，事实上省略了一个字，因七成，第七成跟第七根，因为第七根跟第七成而来，这样子。因为什么叫做十九界呢？因为只有本来是十八界的根尘四，六根六尘六四是三六一十八，对不对？所以十八界。那么这个第十九界是什么呢？好，那我们讲这个根尘，十八界是六根六尘六四啊。那么那如果是讲十八界的话，是六根界六尘界，六根界六尘界以及六世界。但这个六世界呢，这个是一般信宗里面讲叫六世界，但是在相宗里面呢，法相唯识学里面讲，则是讲比如说这个般若心经里面那个玄奘大师他翻译的是眼界乃至于意识界，对不对？但是事实上省略了一个字，眼色世界，应该是眼色世界。所以这个六世界是眼，就是根尘合在一起，再加个世，叫这个界的全称，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眼色世界，那么眼色世界，那耳呢？就是耳声世界，以此类推了。那眼耳鼻呢？鼻香世界啊，舌呢？舌味世界，味触。那么身触世界，应该是这样子的。再加一个戒指，所以这个是十八戒的名字，就是眼戒、耳戒、鼻戒、舌戒、眼耳鼻舌身戒啊、哦，然后眼耳鼻舌身意戒啊、哦，然后。少写了一个义法世界，第十八个就是义法世界了啊，那就是义根跟法尘世界，义根法尘世界这样子啊。所以第十八界就是义法世界，这其实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第十八界是义法世界。那么有没有个第十九界呢？没有。那么第十九界如果你要有也可以，那就跟 兔毛龟毛兔脚一样的意思啦。你要创造一个名词，但是只有名词而没有实际的东西，可不可以？可以，那是你的自由啊。那么只有那个假名而无实物啊。所以第十九戒是你可以创造，你阿难你要创造也可以，那么须菩提要创造也可以，但是那只是个假名而没有意义的啊，不代表任何东西，因为只代表什么？只代表是妄想，这样子啊。所以是子虚乌有的。所以第十九戒的意思就是子虚乌有的第十九戒啊。那么是因为第七根跟第七尘，因为没有第七根嘛啊，是因为子虚乌有的第七根跟第七尘合合而生，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可是有没有这回事呢？既然没有第七根也没有第七尘，更所以当然也没有第十九戒了，对不对？当然呢，如果有第七根跟第七尘，那定然有第十九戒，对。但是因为没有，所以呢是亦不然，所以这个道理是错的，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要破说心是无体而从合合而生这样的意思，听得懂吗？啊，心是无体而是从合合而生。那个立论就是说，合合而生的东西啊，一定是有体的。如果无体的话，如果本身是无体的话，那不可能是合合而生的。反过来说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破有体无体了啊。好，那我们接着讲这个上接下上次讲的哈的经文二十三页。这是第六记哈，就是记心在中间呐、啊。那么这心在中间，它是指阿难师说是根尘相接之间。那么这个首先开始的时候，阿难说这个心不在内，意不在外，然后最后一句讲说当在中间。这个中间哈、哦，跟他后面所说的中间又不一样，他改口了。那么起先他所说的中间呢、啊，是英文的那个 between。不在外，不在内，不在外，那就是 between 的意思，中间啊。但是到后来啊，他那个中间的中啊，又改成一改了，是变成 in 的意思了。所以，但是 between 跟 in 中文都翻成中啊，对不对？可能。梵文也是跟英文类似的样子，所以虽然是这样子，那但是这个这里面就有那个 word game， 就是有文字游戏可以耍了啊、哦。那么阿难就在耍这个文字游戏啊，因为他那个不在内不在外，在中间，那中间呢是 between 的意思的时候被驳倒了，他就改口了。那我们就看二十三页那个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二种，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眼有分别，色成无知，事生其中，则为心在。阿难就辩驳了说，我所说的中间啊，非此二种，不是世尊您刚刚所说的身内身外的这两种，就是身体里面跟皮肤上面的这种中啊，这两种，如世尊言，就好像世尊所说的，眼色为缘，就以眼根跟色尘为缘啊，这缘是条件的意思啊，或是成分的意思。以眼色为缘呐、啊，能生眼识，以眼根跟色尘两个成分合在一起的时候啊，就能够生出眼识了。那么眼有分别的功能，色尘无知，而色尘呢是属于无知的，无知就是无情物啊，是气界啊，事生其中。那因此呢，心事是 生于他们和合的中间啊、哦、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根藤两个、啊、用英文叫做 interaction 互动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事，根藤互动的中间产生的事，这个意思啊、哦。所以阿难所说，他说我的那个钟啊，是根藤两个和互动的时候，或是互相作用 ，interaction 就是互相作用的中间，这其中产生了我的心事。所以不是您刚刚所说的那种地方的，我是讲是两种东西的作用的那个中间，所以这个是指那个体性的运动的中间。所以阿难很会变啊，你知道吗？也很厉害的。那色尘无知，四生其中，则为心在，则是这我心的所在之处啊！啊，我的心就是在根尘相会的时候，哎，蹦出的火花啊，你浓我浓，然后就生出我的心事，这样子。好。下面一段哈，佛言：如心若在根藤之中，则此心之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佛说啊，你的心啊，如果是在根藤相接之中，那么这个心的体啊是兼二，是兼有根藤跟藤两个的性质，二种的性质，为不兼二，还是？不兼有这两种的性质啊，就是啊，有没有根藤这两个性质啊？下面一句，现在就分两个，一个是兼二，一个是不兼二，这两个来破。第一个先破不兼二啊，不，先破兼二。若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之，成敌两立，云何为宗？如果兼二，如果你说你的心是兼有着根藤两种的性质的话呢，则物体杂乱。为什么呢？因为根是有情的六根嘛，啊、哦，那么尘呢，六尘是无情嘛，啊、哦，所以。根尘两个是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然后两个有情跟无情合，那么它的体是什么？就是那个物体的体是体性，它的体性就杂乱了，变成有情无情杂在一起了。物非体之，那物啊，这个六尘是物啊，非体之，并非心体啊，啊，故不能知。六尘啊不是心体，所以它没有知觉。成敌两立，那就心与物啊，啊、哦，这个根与尘啊，两个就成为敌对的，两个敌对的啊、哦，对立啊，啊，那个立是两相对立啊。那么，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你那个心体就，你那个心到底是有情的心还是无情的心？因为你说你那个心是在根尘作用之中嘛，那你这个心到底是有情的还是无情的？那你已经杂乱了，所以这个，那你是属于你所说的中是在这个有情之中呢？有情的。跟踪呢，还是无情的跟踪呢，还是两个杂乱之中呢？但是你那个心如果是在杂乱之中，那么又是有情又是无情，一个是有知一个是无知，那你这个心不是半身麻痹吗？对不对？所以云何为宗？ 所以你说你的心在根尘两个中间怎么成呢？云何为中？这怎么能够成呢？啊，那么因此就不能说你的心是兼有根尘两个的性质，所以兼二不能成立。非知不知，即无体性，综合为相。那么这个非同根之有知，亦非同这个尘之不知，就是无知啊，啊，没有知觉，那么就变成没有体性了。那你说兼二，如果不兼二的话变成怎么样？就是不兼二的话就两个都没有了，你这个心的性质既不属根也不属尘，不是属于根的性质，也不属于尘的性质，那么所以也不是无情也不是有情，那么即使是无情也是有一个无情的体性啊，那么有情有有情的体性，好，那你不是无情的体性也不是有情的体性，那你这个心就没有体性了啊，所以即无体性的意思，就你的心就变成没有体性了，所以不兼二也不成，所以兼二不成，兼二你的心体杂乱，不兼二心无体性。好，那么你所说的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综合为相，相就是状况的意思了啊。是故当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所以你应该知道，你所说的我的心应当是在根尘两者这个交接之间呢、啊，这是错的啊。好，然后接着，看第七个，这是最后一个了啊。这个破心无所在啊！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习见佛与大目犍连，大目犍、须菩提、富罗那、舍利佛四大弟子共转法轮，常言觉知分别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具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你看，他还是喜欢那些句子，对不对？哈、哦。但不过现在他加了新的位数了啊、哦，加一个一切无着啊、哦，这四个字就称之为心了。哎，他这种推理也是很好的嘛，也是对。如果以西洋的理哲学来推的，也是对的。不在内，不在外，那么也不在中间，那就无着了。这是推理成立，对不对？应该是成立的啦。哎，但是这佛碰到佛就不对了啊、哦，所以。如果是这问题是这样子啦，你看看阿难每一次引什么佛讲的话，引佛经啊，都错啊、哦。但是你要晓得，佛不是在驳阿难讲的那个东西错，你知道吗？啊、哦，所以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若悟了啊，怎么讲都对；你若不悟的话，怎么讲都错。哎，那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悟了，你就妄想分别，所以没有真正。知道那个佛所说的本意真意啊，那只是套一套佛所说的话，那所以很容易就被攻破了这样子。那套佛的话来满足自己的条件这样子，那当然不成了，那个是拿羽毛当令箭啊。好，则我无着，名为心否啊？那么看这一段了。阿难就跟佛说了：“世尊，我以前看到这个佛跟舍利佛、须菩提、富罗那，这个须菩提、富罗那、舍利佛等四大弟子啊，一起在转法轮的时候，这个常常你们都说啊，觉知分别的心性啊，能觉知，而且能分别的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具无所在。佛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有了，对不对？那么可是佛讲的时候就对了，阿难一讲的时候就错了啊。那么当然换你讲恐怕也是错了啊。那么一切无着，所以啊，这一切无着 是他加进去了。所以我就说啊，这个于一切，一切就是一切处，于一切处无所着啊。